40年来影响政治自由主义最大的罗尔斯，为何思考中有一种悲悯的情怀，与身处世俗文化中的重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同？他其年轻时写作的关于我的宗教、解药探索最核心的意义，解答了人们的疑惑。他曾考虑做神父，二战后却放弃信仰。当人迎面遭逢不能解释的邪恶和苦难，信仰也被挂在了脚架上。
你会做出什么选择？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罗尔斯正义论的灵感来源：文林峰。政治哲学出了罗尔斯之后，你可以跟着他思考，可以针对他思考，可是你不能不理会他。
思考，如果合理范围内保持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那我们要质疑人在世界上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可见他对公正的盼望之深了。他把公正的诉求与人类的命运绑在一起了，这是何等的高度！这篇论文让我们看出，他后来绝大多数的政治和伦理学的论点都已经再次有了雏形，而且这雏形是建立在他所了解基督教的道德观和神学观上面。 这几乎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11年前的11月24日，写作《正义论》的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去世。他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任教。他的政治哲学影响深远。很少有现代人不知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观念，以及追求幸福、公正。 公平、爱心等普世价值，但是或许很多人没有料想，单从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契约论所推演出来的人权思想，有可能只让有才能、有资源的强者出头，强制弱势族群跟着他们的利益走，整个社会被功利主义和精英挂帅，而背离真正的普世价值。在某些社会，精英们甚至有可能让你相信。 普世价值并不存在。罗尔斯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修正了社会契约论的出发点，驳斥功利主义，根据正义及公平的概念作为政治哲学的指导原则。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的自由主义》一书中，他又把这个原则做了少许修正，以处理多元社会中的争端。第一，每个人都享有不能被剥夺的主张要求。 使它可以充分拥有对等的与平等的基本自由权。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自由权、公民的各种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第二，在满足第一项的前提下，社会也可以容许不平等存在。但是这种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只能在以下这两个条件下发生：一、限定在大家都有平等工作机会的场所；二。 不平等的考量对社会上最劣势的族群做最大限度的开放，这也就是所谓的差别原则。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使用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思想试验，叫做“无知的面纱”。他认为，实现最公正和公平治理的唯一途径是，如果所有立法者都平等地站到谈判桌前，也都藏在面纱的后面，他们彼此的身份信息，包括种族、阶级、个人兴趣等，暂不公开。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要代表哪个公民族群，然后要求这群人对一系列法律达成共识。罗尔斯认为，只有这样，治理机构才能商定真正公平公正的原则。从正义及公平这个基本原则出发，他推演出一整套周全的政治哲学理论。正义的原则应当是全人类都可以接受的。从正义这个原则出发，他在政治哲学上。 定义了经济和机会上的道德观念，如何将这个原则在制度上落实，是很值得探索的角度。尤其当利益既得者的自我约束能力逐渐丧失以后，你只需要看看各国大公司的 CEO 们所获得越来越不合理的报酬就了解了。在经济上，单从自由市场机制的本身是无法达到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的，更不要说因为野心所采取各种缺乏诚信的做法了。 这样鲜明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当然也受到许多批评。无可讳言的，它刺激人们反省今天的制度与做法。就如诺奇克所说，政治哲学出了罗尔斯之后，
你可以跟着他思考，可以针对他思考，可是你不能不理会他而思考。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罗尔斯的思考中有一种宽大悲悯的情操，与许多身处世俗文化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同？这种情怀来自何处？美国的知识界似乎认定，自由主义这个政治理念是完全建立在理性和世俗的原则上。纵使宗教人士依然坚持自由与平等来自上帝，但是宗教语境从来就不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轴。今天的自由主义可以把一切宗教上的包袱抛进垃圾堆，傲然地挺立在合理和非宗教的基础上。因此，在那些哲学和政治学教授当中，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去40年来影响政治自由主义最大的罗尔斯，他的理论一定是与宗教的前提无关。罗尔斯对多元化社会中彼此冲突的信仰和道德原则应当如何相处互重提出了一个政治上公平公正的原则，这个原则不建立在任何固定的宗教和道德系统上。他所提出的彻头彻尾是一个世俗的解决方案，没有任何宗教的背景与价值观。这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人们虽然从他一生的言行和气度中感受到他有种宗教的情操，也感觉到这种情操指导着他的生活和写作，但是人们一直不了解这种情操从哪里来。罗尔斯逝世后的两个重大发现让这些人跌破了眼镜。2009年3月18日，罗尔斯的两位高卒纳格尔和科恩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泰晤士报》的网络版，题是《罗尔斯关于我的宗教》。要知道，这两位名教授本身也是无神论者，所以这篇文章更具有特殊意义。罗尔斯2002年去世以后，在他的文件中，人们发现一篇短文，题目是《关于我的宗教》，写在1997年。不久以后，人们在图书馆里又有重大的发现，找到了他1942年大四写的一篇毕业论文，题目是《简要探索罪和信心的意义：一个根据社区观念的诠释》。这篇文章的出现在政治哲学界带来很大的震撼，学者们惊异于他的深度。在极大程度上，他大四的思想就已经在学术立场上定了型。这篇论文是为21岁的人极其出色的作品，那种知识上的力度以及道德和精神上的动力都跃然纸上，日后成名的罗尔斯已经在文中浮现。这是纳格尔和科恩所给的评价。在论文中，罗尔斯说，政治哲学的目的就在保护合理的信心，特别是相信可以建立公正的由宪法维护的民主政体。这种信念塑造了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如果合理范围内保持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那我们要质疑人在世界上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可见他对公正的盼望之深了，他把公正的诉求与人类的命运绑在一起了，这是何等的高度。根据纳格尔和科恩的分析，这篇论文有很清楚的宗教信念，强烈的传达罪、信心和上帝临在这三点真实性。论文的第一个基本假设，有一位超自然的存在，基督徒们称之为上帝，他借着耶稣基督表达了出来。罗尔斯这篇成熟的作品强调坚定的宗教信仰的重要性，而且这个要求是不容妥协，也是绝对不可分割的。其次，这个从宗教信仰出发的信念与他后来的道德与政治学的中心理念正义论有着复杂和启发性的相关性。这篇论文让我们看出，他后来绝大多数的政治和伦理学的论点都已经在此有了雏形，而且这个雏形是建立在他所了解基督教的道德观和神学观上面。虽然他的神学观不一定有代表性，但确实是他理论的基础，这几乎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7、8岁的时候，罗尔斯遭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先后感染了肺炎和白喉，但是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不幸的是，他的疾病却先后传染给他两个弟弟，结果两个弟弟分别因为肺炎和白喉去世。这件事对他的身心是个极大的打击，并且因此口吃。也或许因为这个悲剧，他著作中对先天和后天不幸的社会弱势族群总是充满特别的同情和关怀。这个阴影也可能让他对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特别敏感，也特别苦恼。 罗尔斯在普林斯顿最后两年 ,1941-1942 年曾经认真考虑进修做圣公会的神父。当时正值美国参加二战，许多同学都去从军。最后他决定参加陆军，在太平洋战区服役。在军中，他听到一位路德会的牧师讲道，告诉他们上帝使用联军的武器杀戮日本人，上帝并且保护联军不受到日本人子弹的伤害。不幸的，他的一位好朋友战死了。战后他亲眼看到广岛被炸的惨象，这给他很大的刺激。他又接触到犹太人遭受大屠杀的消息，这个事实让他无法接受。罗尔斯开始怀疑人的祷告和上帝的旨意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我怎么可以向上帝祷告，祈求他帮助我，或是我的家庭，或是我的国家，或是任何我所珍惜的东西。在此同时，上帝却没有从希特勒手下拯救那几百万犹太人。于是罗尔斯放弃了基督教的信仰，他无法在人类历史的残酷现实与上帝的旨意之间取得调和。这位真诚的寻道者，有良心有热情的思想家，就此离开宗教信仰，因为他无法理解与接受人类承受的苦难和邪恶，他在宗教里找不到任何意义。在奥斯威辛以后，讨论上帝还有意义吗？不只是罗尔斯，这也是许多人的困扰。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去世后出版了一本《人对终极意义的寻求》。弗兰克在书中说，会这样发问的人都是没有经历过奥斯威辛的人，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奥斯威辛找到上帝，找到信心。基督信仰的中心是耶稣，离开道成肉身无辜受害的耶稣，人就无法了解上帝的心。波士顿学院的彼得·克利夫特教授在讨论上帝对人类苦难的回应时说，答案不是某个道理或某件事情，乃是某个人。人类的苦难有时不能用道理完备的解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曾回忆他在集中营里亲眼目睹的绞刑场面，旁边有人喃喃地说，天啦，上帝在哪里？维瑟尔感觉有个微小的声音在他里面说，上帝就在脚架上，他还可能在别处吗？是的，如果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与复活，无谓的苦难是没有意义的。讲求理性思考的学者在人生苦难面前也有不同的选择。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金杰里17岁的时候，弟弟在送报纸的时候被汽车撞死。生物学家柯林斯在《上帝的语言》一书中痛苦地讲到自己的女儿被施暴，至今没有找到犯罪者，更不要说绳之以法。这些无谓的苦难煎熬着他们的信心。罗尔斯选择放弃他的信心，金杰里和柯林斯则选择坚持他们的信心，并且凭着信心活着。他们知道放弃信心并不能解决邪恶与苦难的问题，只能让苦难更无法忍受，生活更没有盼望。